听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上星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19、20世纪太平洋区的传教事业，同时我们介绍了19世纪近东的传教情形。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进入20世纪以后近东的教务状况。此外，在节目当中要介绍印度、锡兰、巴基斯坦以及中南半岛上天主教传教的情况。20世纪初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这场大战激起了回教徒反对基督信徒的情绪，这种情绪疯狂地发泄了十年之久，也屠杀了不少的天主教徒。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等地的古代教团都已经完全被歼灭得无影无踪，传教事业也遭到了摧毁，教廷派驻在伊朗的代表也惨遭屠杀，与德意志同盟的土耳其战败之后被分割，他的势力已经只限于小亚细亚，新兴的几个国家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之后都获得了独立，那就是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以及以色列等国。土耳其人几乎全都是回教徒，政府则自称是俗化的，禁止任何宗教的宣传。天主教徒的人数总共不到千分之一，而教会所主办的几座学校和各种慈善机构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的基督徒也都只有极少的数量，而他们又分别属于各种不同礼仪的天主教徒和与罗马分裂的基督徒。在伊朗境内的情况也是如此，巴勒斯坦这原本是耶稣基督诞生成长传福音从生到死而复活的地方，全部都沦入了回教所包围的气氛，只有几个地中海边的小岛还有人保有信仰。唯一例外的是黎巴嫩，在黎巴嫩天主教徒和各个教派的基督教徒加在一起就与回教徒不相上下，平分秋色。黎巴嫩的宪法也赋予百姓信仰的自由，基督徒与回教徒在平等的地位上还都能够和平相处。至于阿拉伯呢，则是任何的传教士都不得入境，他只是清一色的回教国。近十年来，有少数的基督徒能够在阿拉伯境内生存下来，但是他们都是协助开采石油的外籍雇员。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是19、20世纪印度的传教情形。印度也跟其他传教地区是一样的，在19世纪初期的情况非常的悲惨。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在耶稣会遭到解散之后继承了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不过人数不足又没有地方去求援，教宗俄我略16为了挽救这种情势派遣了宗座代牧，但是却遭到了葡萄牙的反对，一方面无法负责一切教会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着旧日的保教权而不放，因此双方起了很难堪的冲突，一直到了1886年教宗梁十三与葡萄牙签订协议之后才获得了正式的解决。而印度呢，也就在1886年建立了教会的正式圣统制度。印度的传教工作虽然是困难重重，仍然寻求进展的可能性，步伐虽然缓慢，却能够保持稳定的进展。1835年包纳德担任主教，他也就成了传教工作最大的鼓励者，他用印度方言编写了一部救恩史，这对印度的知识界影响很深。在1845年他召开了第一次教务会议，主要的是为了创建印度的教育体系，连女子教育也包括在内，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改革。同时他在这次会议当中也要求改组与修道院相关的事情。 这为召选更多的圣召，并为培育更好的本地神职人员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会议当中的一决案虽然不是一蹴可成，但是日子一久，功效自然就彰显出来。19世纪中叶，印度北部刚刚开教，耶稣会士随着英国的军队以随营司铎的身份，于1876年在印度北部的高山地带发现了一大族群。他们不像大多数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而是某种精灵的崇拜者，全部遭到了当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榨压。名叫黎万的这名耶稣会会士在1885年到达他们中间，尽力保护他们的权益。这群山林当中的老百姓被黎万神父的爱德和慈善所感动，纷纷请求入教。在五年当中，他已经给了79000多人复洗。由于操劳过度而不得不回国去休养，但是因为他的鼓励，时常有成批成对的人要求领洗奉教。在20世纪的60年代，这个山区的教友人数已经有26万人。从19世纪以来，教育事业的重大发展一直是印度传教事业的特色，不但是初级、中等或技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1958年的统计，教会办的大专院校已经有75座，拥有大专学生32000人。这些学校招募学生不限于任何宗教，所以影响很大。在学校受洗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栽培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天主教学生，其中还出了不少的神父。未曾受洗的毕业生对他们的老师经常保持着尊重和感激，其中有不少在政府和社会上都占着崇高的地位，对天主教保持好感。19世纪末，教会曾经遭人轻视，如今则是极被重视。过去的教友大都过分的保守和被动，而今已经有所觉醒而组织起来。公教进行会的成员很活跃。1947年，印度从英国手中独立之后，曾经有一些爱国团体想要立印度教为国教。外国传教士的入境遭到了限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天主教会的本身有着许多的弱点，其中的一点就是分配不平均。北部教友很少，天主教徒大多集中在南部。早期圣多默宗徒在16世纪时圣方济沙勿略所播种的地区都是凯拉拉一带，那里的教友最多。至于印度教教友的人数，在1871年的统计有80万，到了1965年已经超过了700万。以印度人口来讲，则是70个人当中才有一个教友，而司铎和修女的圣召在南部相当的可观。自行创立的本地修会也不少，传教的前途很有希望，也可以弥补北部的不足。1923年的时候，印度已经有本地主教。1953年，印度有了第一位枢机，主教当中的半数和7700位神父当中，有5/6都是属于印度本籍的神父。10000名修女当中，7000人是印度籍。当印度在1947年获得独立的时候，回教徒占了大多数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共同组成了独立的巴基斯坦。在那儿只有极少数的天主教徒。宪法虽然保证信仰完全自由，然而回教徒的舆论却极力反对其他的人去皈依除回教之外的其他的宗教。神职人员非常的欠缺，根据1961年的统计，9500万人口当中，天主教徒只有30万5000，只占了总人口的3%而已。东巴基斯坦最后终于独立，成为孟加拉共和国。下面我们就顺便来看看印度半岛南端东边外海的锡兰岛。 早在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来到印度的沃雅，在发现东印度群岛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锡兰，把福音传到了岛上。等到葡萄牙帝国瓦解，荷兰的改革派基督教教徒占领了锡兰之后，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就完全的陷入了停顿状态，一直到了19世纪才开始活动。锡兰也在1947年和印度同时宣布独立。在1000万人口当中，天主教教徒占了70万，有很多本籍的神父，但是教友人数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加。近年来，天主教被视为外来宗教，触上了民族运动的暗礁。这个运动强调要复兴佛教，要立佛教为国教，限制其他的宗教自由。到了1961年的时候，一切私立学校都是由政府所接收。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要介绍的是中南半岛上面的越南在19、20世纪传教活动的情况。早在17世纪的时候，路德神父在越南开教，虽然经历了教难的时期，仍然能够有良好的进展。在19世纪初叶有30万教友，但是阮福皎在1820年即位为王之后，实行中央集权，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兴起了教难。这场教难几乎持续了半个世纪。1825年除了禁止传教士入境的命令，随后在1833年、1835年所发出的命令一道比一道严峻残酷。教堂被拆毁，还命令把十字架苦像放在城门口，凡是要进城的人都得踩着十字架苦像通过，否则就要处死刑。因此而殉道的有9位传教士。越南籍的神父、传教员和各层年龄的教友更是不计其数。阮福皎在1841年去世，儿子阮绍智即位，已经不那么严格执行禁教的法令，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神父和教友被逮捕或放逐，流血的迫害已经减少了。越南教会在这种悲惨时期的伟大鼓励者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勒道尔主教，他看到教会没有获得自由的迹象，就毅然地从藏匿的地方走出来，到各本堂区去巡视。神父和教友见到了，也壮起胆子，不再躲躲藏藏，公开的重建圣堂，并且庆祝瞻礼或节日。官厅虽然曾经想办法阻止教友们集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神父和教友也没有再遭到拘禁或是迫害。就在这个时期，教宗委任了几位新的宗座代表，从此越南的传教活动又逐渐的恢复。1847年阮绍智去世，儿子阮嗣德即位，教难又再死灰复燃。他命令把捕捉来的欧洲传教士投入海中，越南籍的神父处腰斩的死刑，凡是涉及藏匿传教士的村庄就挨家挨户的搜查，传教士不得不逃进了森林或深山中去避难。勒道尔主教在他藏身之处获得了更恶劣的消息，圣堂被拆毁了，教友遭到了酷刑，脸上都被烙上了印，有的被放逐了。这一切都不能够使主教绝望，他虽然精疲力尽，身体发着高烧，仍然从他最后的藏身之处计划着重建废墟。 直到他1858年去世为止。这些情形和消息传回欧洲，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莫不认为非替受虐待的法国传教士复仇不可。连非天主教教友也都敌忾同仇呢，哪怕是需要动用武力，也得为争取信仰的自由。于是法国政府真的就派战舰去保护传教士。但是船舰一开走，威胁一解除，教难就变本加厉起来。这样法国政府被逼得骑虎难下，决心要派兵征服越南。教友们就被越南百姓当作是同情入侵的法国的奸细，常常被集体屠杀。到了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1885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教难才停止。在这半个世纪的教难期间，越南教会表现了英雄般的坚强。有115位越南籍的神父牺牲殉道，2000位的修女被迫逃散了，10万教友为了保持信德而致命。殉道的传教士当中有一位魏纳尔神父，我愿意把他的事迹跟您分享。他在9岁的时候看了一本越南传教士殉道的书，很受感动，就对人说，我也愿意去越南，我也愿意做殉道者。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忘记他9岁时的心愿，所以他加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在1854年要求长上派他去越南，7年的功夫总是东躲西藏，逃避越南官厅的追捕，最后终于被捕。但是他始终笑口常开，表示心里的高兴。他被关在木头钉成的笼子中等待执行死刑，等了好几个月，就在笼子当中，他给家里写了好几封好美妙的信，使那些阅读他信的人产生了传教的圣召。他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高唱的圣咏，好像是要去参加庆祝会一样，所以大家就称他是喜乐的殉道者。这些殉道历史当中的100多位事迹可考，已经先后被教宗梁十三、闭月第十和闭月12列入珍福品。下个星期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越南的教难平息之后的传教活动。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降福您，再会。